这天 ，David 正在电脑上忙，秘书说有位王太太找。David 一时想不起来哪位王太太，秘书提示说：“哦，说是您妈。” David 蓝眼珠一转，明白过来，让赶紧请进来，撂下电话就往外迎。安妈已经庄严地进来了。David 吃了蜜似的问：“妈，您怎么来了？”安妈嗯的一声，直接坐下来。David 只得说：“您老坐，我给您泡功夫茶。”安妈夹枪带棒地说：“我来看看你呀，老没见了，怪想的。你也不知道看看我去，美国人都像你这么不孝顺呢。”哎呦，妈，这是我不对，您别棍扫一大片，讽刺我们美国人民呐！我今儿还让秘书帮我看看，最近能不能挤出点时间呢？确实是安排不开。哼，真的是的。哎呀，妈，就是真的。安妈告诉 David 说，昨天搬到他家了。David 特别的替他高兴。胡同里住着确实是不方便，问是常住还是怎么地呀？安妈让他少耍嘴，他跟安到底是怎么了？ David 做思考状，笑嘻嘻地说：“我跟安哪、啊，我跟安的事情您就甭管了。你不能白管我叫妈啊，我得管。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他不对，我说他，你不对。”我说你忘了啊，你从前穿着跨栏背心大裤衩住胡同里吃烤串端尿盆到公共厕所的时候了。 David 站了起来，永远都忘不了，所以不管我和安怎么着，我永远都管您叫妈。那倒用不着，我闺女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明镜似的，我明着告诉你啊，你要是让我闺女伤心，唉，你告诉我，这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呢。安妈翘起了二郎腿，让 David 从头慢慢说，他有的是时间。 David 说：“可是我没有啊，我要出去采访啊。那什么，这样吧，哪天我约您，咱娘俩仔细的聊。”说完他就起身送客。安妈问：“你这是赶我呢吧？”“毛主席保证没有。”“那你坐下 sit down， 我让你 sit down。” 乐队还没到，伊娜已经在棚里放起了果丹皮的音乐。诚心问他紧张吗，他矢口否认，后来又说有一点儿，怕主唱和他想象的不一样。诚心问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他说别太俗就行。我的标准啊，就是清秀瘦神经，瘦啊不用特别好看秀气，神经不是神经病，是略带一点那种神经质，整个人呢骚紧，这个眼神啊得透露出些许的疯狂。伊娜把音量调大说：“你听啊，你听他们唱的多好多神经。”一会儿，四个穿着紧身黑西装的男孩鱼贯而入，诚心赶紧迎上去打招呼，再回头却不见了伊娜。他思考了片刻，直奔厕所。伊娜果然对着镜子捧着脸，脸太烫，用凉水洗了手降温。诚心没想到他还真紧张，伊娜却问：“你说那主唱要是看见我不是照片上那人，他会不会就不搭理我了呀？”“不会的，他们是艺人，而且又不是一线艺人，不会烦媒体的，就是烦也不会明说呀。”“嘿，曾心啊，你现在还真是明白多了。”只是死活还不肯出去。诚心问他今天难道就不出去了吗？伊娜问诚心觉得自己今儿怎么样啊。诚心上下打量了一番，赞道：“嗯，相当好，我觉得呀，他完全配不上你。他不知道哪儿透着那么一股子俗劲儿。”“呸，不要这么说我爱人啊。”伊娜凝神提气踹门出去了。诚心跟出来跟崇文撞了个对联。崇文问他昨儿找他干嘛呀， 程心还假装想不起来，吭哧半天。崇文问什么事儿啊，他说没事儿。
你没事你干嘛找我呀？
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你女朋友没不高兴吧？
为什么不高兴啊？
程心说那就好。刚要走开，崇文说
他是有点不高兴。
程心的脸蹭的就红了，连连道歉，说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大好，应该当面道谢的。又问葛一清会不会误会呀？
崇文问误会什么呀？
程心吓得说啊，那是误会了。
没有。
哦，那就好，对不起，谢谢啊，不是再见。伊娜含羞带臊地从包里拿出一瓶依云矿泉水递给主唱。张丹意外地说，
你知道我只喝依云？
伊娜哼哼着点头。张丹又问，
你知道 Paul Smith 给他们设计了一款瓶子吗？
伊娜又哼了几声。张丹告诉伊娜，星光的超市里就有卖的。伊娜生硬地社交道，
你对这些 Swag 品牌很有 feel 哈。
张丹问，今天穿谁家的衣服呀？一听是 Prada 和 Armani， 就赞伊娜还真做了功课。伊娜傻笑道，
我记得你有一采访，采访里说就喜欢 Armani。
张丹说话声音不高，但是慢，所以显真诚。
不管什么行业，我都喜欢最专业的人。
伊娜拿起矿泉水瓶在脸上滚来滚去的。果然是时尚中人呐，乐队的 pose 摆得很纯熟骚情。 Tommy 偷偷地跟程心咬耳朵说，就看不惯一大老爷们一张嘴全是牌子，庸俗。程心问，你不也这样吗？
Tommy 说，我又不是大老爷们，我是卧底无间道。
简伊娜拿个小数码不停地拍花絮，程心感叹，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他怎么就对这种时髦青年喜欢不起来呢？一扭脸儿，见秀蜜从棚外鬼头鬼脑地探进头来，程心迎上去示意别出声。秀蜜点点头，走到一边看。崇文叫声阿姨，程心看出秀蜜想跟人聊，赶紧拉他走。崇文说没事儿。秀蜜说，你看看人家都说了没事儿。趁崇文换卷儿，秀蜜窜上来东打听西打听，崇文耐心地讲解。秀蜜并不懂，但是她满意这种重视，帮着递卷儿找测光表，还殷勤地说，也帮不上啥，白住在你这儿。崇文也吃不消老是这一套，赶紧回去工作。鼓手觉得怪逗的，问道，
老艾啊，这是你新助理还是丈母娘啊？
程心二话不说就把秀蜜给拉走了，让她出去转转，一个小时之后再回来。拍摄结束之后，伊娜挨个的道辛苦。张丹温柔地说，
你才辛苦啊。
伊娜舔着脸的问人要电话，张丹吃惊地说，
你没有吗？我以为你有啊。
不等伊娜翻包找名片，她一把抓过了伊娜的手，在上头写下了一串数字，笔触轻，微微的痒，伊娜大气都不敢出。托米和程心对视了一眼，小声道，幸福。清场的时候，一条阿玛尼的皮带不见了，伊娜和程心着急忙慌的里里外外的找了好几遍都没有。托米见他们连化妆间的抽屉都翻了几遍，心下不痛快道，
伊娜，你不是有张丹电话吗？你问问他看见没有啊？
啊，那太没礼貌了吧？人说你啥意思啊？
能有什么意思啊？能有啥意思啊？就他理解的那意思呗。
程心还真觉得保不齐，不过他说的比较婉转，没准谁把那皮带当自己个儿的给寄走了。伊娜说，那他们自己皮带得剩这儿啊。
托米不耐烦地说，你看他那爱慕名牌的样子，问问他没跑。
伊娜不大高兴了，
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啊？丢了就丢了，我自己赔，
我改不了，老丢东西不就是赔钱吗？
我这个人啊就是大气，不心疼。
看 David 这一半天只喝茶不说话，安妈气愤地问，
做人要讲良心对不对，说话呀你。
话音刚落，门就被砰的一声推开了，安急火火地进来，拉起他就往外走。安妈还不甘心地挣吧，
干嘛呀，聊得好好的。
回头又去质问 David，
你什么时候把他给叫来的呀，一口一个妈的叫着，还跟我玩阴的，你小子也忒不地道了。
被熬颓的 David 无辜地摊摊手，直到安把他妈妈拖出门，他赶紧奔去开了窗，长舒了一口气。外头的天已经大黑了，只有堵车的灯光一动不动。安开得非常的专注，安妈扭脸看窗外花花绿绿的霓虹灯，除了一个加油站，尽是不认识的外文。安突然爆发了，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脸啊。
安妈一看闺女一脸都是泪，又委屈又害怕，眼睛也湿了。安说，
我在乎吗？我在乎离婚吗？我在乎。
老太太嚷嚷了起来。晚上安躺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刚想起来吃安眠药，听见外屋的门响，跑出去各屋一看，妈不见了。跑到楼道里一看，安妈正往电梯里走，急急地问道，妈，您干嘛去啊？
我家去了，在这儿待着呀，我堵心。
安死拉活拽说，非要走他可以明天送啊。安妈倍儿倔不肯，安急得直跺脚，只得回去换衣服。安也知道自己白天态度不好，在车里跟老太太道歉，妈，您不是最信老话俗话吗，强扭的瓜不甜。安妈也经过思考，换了一种态度，随你吧，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尽了我的力了。这一晚上他仿佛老了一大截子，叹气说，我只能自己挣自己的脸，哪管得了别人给不给我挣脸呢。妈，您这话说的也忒自私了，我能一辈子拴您裤腰带上吗？
车到胡同口，孙颖正摇摇晃晃地走，安摇下了车窗叫了他一声，孙颖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让你爷爷担心。
孙颖尖声说，
我爷爷搬走了。
安妈急问，啥时候搬的呀？
就今儿白天。
娘俩都觉得车陡然一沉，没再说话。到家安妈就哄安赶紧回去睡觉。安说，妈，我怎么觉着您有点恍惚呀。
恍惚？什么叫恍惚啊？
为了证明自己不恍惚，安妈开始收拾这儿收拾那儿。安问，您这是想孙大爷了吧？没想到孙大爷真走了吧？是不是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关我什么事儿啊？
安也是结了婚的人，懂，好多人平时在身边不觉得，一旦不出现了才觉出分量来。安妈装傻道，
你说老孙呢，他是有分量，胖，该减肥了。
妈，我从来也鼓励您往前迈一步的。老太太摆忙了一阵子，实在没什么可干的，才坐下来说，
卖什么呀卖，要卖早卖了。
安说，要是合适的人什么时候卖都行。看老太太那样，安不放心。想陪着住上几天，他妈妈不肯，说贵人哪住得了贱地呀，直接给轰到门边去。安犯了倔偏要住，安妈发急道，
你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哪能回来住啊，
硬给推出去了。大夜里的，安也不好再使劲叫门，只得在门外低声说，妈，您别这么封建。
我就这么封建怎么着吧。
安赌气说，明儿还来。
安妈说，爱来不来，拜拜。
就从里头把门
给拴上了。自打拍完果丹皮，伊娜兴奋鬼祟，短信频频。小熊跟程心打听伊娜是不是跟那个人勾搭上了。程心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小熊着急说又不能问老艾。程心不高兴地说，我这脸上刻着八婆两个字吗？小熊直作揖，程心没办法说应该没有，当着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勾搭呀。小熊垂头丧气地说，
一个人要是老背着人发短信还欢天喜地的，八成是有问题。
小熊打听张丹这个人怎么样啊，是不是特次啊。程心说一般次，和他小熊差不多吧。小熊着急道，
你别气我啊，我说真的呢。
没戏，您放心吧，他们俩呀绝对没戏。礼拜犬来编辑部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扯淡，眼风一直往小熊的身上瞟，说，小熊，我发现你有点神秘呀。小熊慌乱地应道，
李老师，您甭逗了。
拜拜不允许小熊叫他老师，说再叫就跟他急。龙轩问拜拜，这期情感信箱什么主题呀？拜拜说是一个刚毕业的小男生，老觉得配不上黄金剩女，问该怎么跨越世俗的鸿沟，勇敢地走在一起。伊娜愣磕磕地说，
那小熊可以跟你一块儿演一遍。
小熊惊恐道，
伊娜您怎么能说这么不尊敬李老师的话呢？
看时间差不多了，众人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小熊盯着岿然不动的伊娜，突兀的建议都别走，晚上唱歌去。荣轩问为什么呀，小熊说同事应该多聚聚，他请。程心倒无所谓，问伊娜。伊娜懵懂地抬头说，
是啥？
程心说小熊要请唱歌。伊娜漫不经心地说没空，约了人。小熊有些伤痛的颜色，问不能推了吗？伊娜不耐烦地说，
神经病，下回你早点说啊，今天不行。
荣轩明白过来了，问，
哟呵，约会呀，这进展够快的呀。
伊娜嘎嘎嘎地乐道，
嘿嘿，你甭往那庸俗里想哈。
荣轩说怎能不想啊，刚约会的时候憋着，憋来憋去不还是奔着庸俗的目的吗？拜拜打听跟谁约会呀，荣轩爆料说，
你还不知道吗，伊娜又要当摇滚果儿。
伊娜红着脸猛摇头。小熊沮丧至极，只得答应陪拜拜去买桃树。拜拜新搬了家，风水大师说得在客厅角落摆棵桃树招桃花。众人问现在有卖桃树的吗？拜拜说有钱，有钱就什么都有卖的。
天晓得拜拜的新家竟然和张丹在同一个小区，两个人搬着桃树到门口，正正地看见伊娜在隔壁单元前给张丹拉车门。
小熊手上一松，拜拜那头本来就没使什么劲儿，花盆直接砸到半个脚面上，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嚎叫。小熊颤抖着问李老师没事吧，再回头看那边早就没了人影了。拜拜惊讶地扬起泪流满面的脸问，
我能没事吗？啊，你还不把那盆给端开。
小熊让拜拜脱了鞋看看，拜拜试了试脱不下来，骂道，
哎，你倒是帮我一把呀。
谁知小熊的手刚一碰他，拜拜的身子一麻，脸就红了，脚往后撤了撤。小熊心无城府地说，
哦，疼吧，我慢点。
拜拜不哭了，并且隐约有了一些笑意。小熊慢慢地把他的坡跟皮鞋脱下来，全然没有注意到拜拜一脸的满足，还问，
您试试能动吗？
听没反应，一抬头吓了一跳，
怎么了您？
我完了，你得为我负责啊，小熊。
说完这话悲从中来，眼泪又下来了。
我负责叫车。
小熊掏出手机，眼睛却哀怨地在隔壁单元楼面上胡扫着。张丹家干净整洁的，简直不像男孩子住的，一水白，北欧风。伊娜赞不绝口地问：你一个人住啊？
你喝什么呀？
都行。
我就喜欢都行的。
一会儿他拿了红酒进来，伊娜却说：这个不行，我得开车。
那您这叫都行啊？
张丹还是到了，推到伊娜的面前劝道：
喝一点吧，没事儿的。
伊娜谢过，并没有喝，拿过包一通的狂翻，脑袋都快扎进包里了，像干的是亏心事儿。然后他递过来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红着脸说是礼物。张丹说：无功不受禄呀。接过来一看，是个手机。伊娜生怕他不要，解释说公关公司给的，不花钱。上次看张丹的手机好像有点旧了。张丹柔声问：
这我怎么能要啊？
没事的，好多快女都是粉丝养着的。张丹把手搭在了伊娜的肩上，手感挺厚，像练过的。伊娜瞬间就石化了。
小说《穿动物园的女编辑》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赵赵，演播小曾，编辑张璐。